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婚姻关系。我们已经谈了婚姻中的角色，如何处理冲突，以及合乎圣经的沟通方式。今天我们要谈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婚姻中的性。当我们要在课程当中讨论性，尤其是婚姻中性关系的话题时，我想象不出还有比这个更令人尴尬，同时也更为重要的话题了。说它尴尬呢，是因为当代的文化大肆渲染性行为，使我们的头脑充斥着各种不切实际却撩拨人心的画面。说它尴尬呢，还在于夫妻之间的性关系纯属个人私事。性尽管令人尴尬，同时也很重要。在艾滋病泛滥的时代，性是致命的。即便抛开这种灾祸不谈，扭曲的性同样有俘获、摧毁生命的破坏力。说它重要，是因为它在我们所认为的婚姻体验中占重要的位置。说它重要，还在于相比今生的其他任何事物，性更能表达身体的亲密感、愉悦感和喜乐。不仅如此，性超越自身的意义在于，它最终指向我们将来在永恒里与基督联合的那种亲密、愉悦和喜乐。所以呢，我希望花一些时间从圣经的角度来探讨婚姻中的性关系。为什么神创造了亲密的性关系，目的是什么？我们当如何在婚姻中保护并培育这种亲密关系？那么，为什么神创造了性呢？神为婚姻设立了亲密性关系的目的，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当中，神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请记住，成为一体在广义上是指夫妻一起生活的过程中，在生理、关系、情感、精神等各方面的交融。性的确在身体上表达了由婚姻而产生的全面联合。婚姻的联合涉及情感、关系、精神以及理性等等各方面。性尽管发生在身体层面，却是其他几个方面的特征。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盼望给大家分享婚姻中关于性的三个合乎圣经的目的。那首先，第一个目的就是健康地表达出一种亲密的联合关系。所以首要目的是神将婚姻中的性关系设计成为两性亲密联合的健康表达方式。在这种关系当中，配偶为了对方的益处，将自己献给另一半。在雅歌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当中，心爱的人提及自己的丈夫的时候，他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当然，我们也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五节从反面陈述了这一原则。神的旨意 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这些经文展现出圣经对于婚姻中的性行为和态度的首要原则。神不仅关心我们爱谁，而且关心我们如何去爱。性不是出于贪婪的情欲，利用对方来满足自己个人的愉悦，而是出于炙热的爱，不那么在乎自身的愉悦，反而为了满足对方而舍己，并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与喜乐。很明显，这与我们的文化对性的认知完全背道而驰。我们的文化驱使我们徒劳无功地追求完美的性生活，置身于我们所认为的平淡无奇的性生活当中，我们逐渐变得对自己和配偶感到沮丧，同时我们还受到移情别恋的诱惑，要么沉迷在色情毒物手淫的安慰之中，要么呢迷恋虚幻的爱情小说，要么转向其他的情人，当然这个情人可能是第三者，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作为父母的职责等等。然而值得高兴的是，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文化对性的看法是错误的。圣经把性生活描绘成一幅夫妻亲密联合的美好画面，而不是追求色情与销魂。意思是说，就像人际关系的多面性一样，你的美妙性生活也会呈现各种不同的状态和层面。性生活可以激情似火，火辣无比，也可以柔情似水，它可以十分谨慎小心翼翼，也可以充满情趣富有冒险，它可以使人严肃，也可以让人轻松，它可以使人昏昏欲睡，也可以使人精力充沛，它可以如春风细雨般平静，也可以像暴风骤雨般狂热。那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性生活很像一面镜子，从身体上反照出你们合一关系中所有不同的方面、不同的情绪和表达。这诚然是好消息，因为它意味着即便你没有像山上小鹿般的兴奋感觉，而单单只想和配偶在一起的时候，性生活也同样表达了你们之间的合一。如果性生活是一幅婚姻联合的图画，那么它还包含另一层重要的含义，就是性并非解决婚姻问题的灵丹妙药，而是你婚姻联合状态的展现。什么意思呢？就是性生活更像是婚姻的晴雨表，而不是温度调节器。许多时候，夫妻想要利用性生活来克服缺乏亲密感的问题，以及解决沟通中的冲突。然而事实是，你的性生活只是呈现你婚姻的实际状态而已。如果你们在婚姻中相敬如宾，互相尊重，互相体谅，亲密无间，那么你们的性生活也将呈现出这样的特征。相反的，假如你的婚姻为粗鲁、自私、沟通不畅、相互疏远的问题所困扰，那么你们的性生活也会有同样的表现，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看来，我们该如何在婚姻中培养美满的性关系呢？圣经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操作指南，而在雅歌当中，他给我们指出了一条以舍己为优先的相爱之道。珍惜你的爱人，为他欢喜，因他快乐。当我们读到这首令人惊叹的性爱情诗的时候，我们留意到，在身体亲密接触之前，良人和他的爱人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相互了解，彼此恋慕，之后才饱尝研究彼此所结的佳美硕果。交流与性两者密不可分，夫妻之间 应该常常有各样的交流和沟通。如果丈夫按着不断加增的知识与妻子同住，那么他从早晨醒来的那一刻起，一整天都应该向妻子示爱。在爱抚他的身体之前，先要触动他的思想，打动他的心灵。他应该用话语和动作来营造亲密感，善解人意地亲近他，喜悦他，珍爱他。可悲的是，对大多数男人而言，情感和精神上的亲密并非身体亲密关系的必要前奏。男人们，我认为这是人类堕落带来的恶果。我们性生活的目标不应只是满足性欲，所以请去研究你的妻子，学会如何吸引她，如何使她感觉被珍爱、被顾惜和被需要，然后一整天都要这样操练。甚至你应该认识到，爱抚她的身体并非总是性生活的前奏。要记住，你们的目标不是性生活，而是表达你对她的爱。那同样的，你们做妻子的也要参与这个交流沟通的过程。沟通和交流不是单向的，你如何告诉丈夫你需要他并期待他？你让自己在他面前充满魅力吗？当然，我说的不单是身体上的吸引力，还有情感和个人的魅力。你把时间特意留给丈夫，还是常常被各种家务缠累，总有事情要做，总要去满足孩子们的需要？你是否像雅歌中那位心爱的人那样，期待渴望与丈夫亲近？有关培养亲密性关系的话题还有许多可以谈的，不过我想根据哥林多前书7:5，从两个方面来谈一谈这部分的内容。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从这段经文中，我们意识到两个方面重要的信息。首先，第一方面，假如神创造了亲密的性关系，为的是展示婚姻联合的画面，那么撒旦痛恨这个美好画面，仇视神荣耀的彰显，并竭尽全力要破坏它，就不足为奇了，对吧？撒旦首先采用的，可能也是他最常用的伎俩，就是诱使我们发生婚外的性行为。无论哪一种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都没有忠实的反映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因而作为基督徒，不论结婚与否，我们都要保护基督的名声，以及婚姻盟约之下的亲密性关系所宣扬的真理。我们有好些方式这么做，比如说，我们不以粗俗的笑话、粗鲁的态度把性当作不严肃的事情，也不故作正经的把性当成可耻之事。我们不介入网络色情，也不与教会异性成员往来密切而危害婚姻联合的排他性。相反的，作为已婚人士，我们与异性交往的时候，首先要把自己当作二人成为一体的已婚夫妇。然而我想说的第二点是，我认为在当今这个强压世界里，撒旦攻击婚姻中的性关系最主要的手段是通过全然忽视。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有无数的事情可以将性生活轻而易举地挤出我们的婚姻之外。不管是这些看起来必不可少的事情，比如说家长会、孩子们的运动会、学校的各项安排，以及深夜加班、购买生活必需品、洗衣服等等，还是说有一些是好事情，比如说教会的活动、团契聚会、请朋友们吃晚餐，甚至是使你们深夜才归的约会等等，以及你得了感冒或者是孩子们生病了等等糟糕的事情。夫妻们，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保守这份从神而来的不可思议的美好礼物， 那么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并且要做些刻意的安排。有时候我们需要拒绝一些看似不错的机会，好让我们夫妻有时间在一起。我们需要筹划并制定行动计划。有人认为唯一美妙的性生活就是自发的行为，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丈夫和妻子应该相互交流，以便使你们的期望和计划能够合拍。我们需要花时间和精力来营造一种氛围，使妻子感到被爱和被需要。你们做妻子的应当确保自己没有一心只扑在工作和孩子身上，这样当你与丈夫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有充足的精力来做好妻子的本分。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生儿育女。婚姻中性的第二个目的是生儿育女。如何从圣经中了解这一信息呢？我们可以有三点考虑。首先，神在创世之初命令我们要生养众多，这是神给我们的基本命令之一。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其次，神不断提及孩子是从他而来的祝福和美好的赏赐。在诗篇127篇当中，作者写道，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圣经再三地让我们看到，孩子这个礼物是神祝福与喜悦人的明证。最后呢，圣经有充分的例子表明，人们努力生养孩子，并为着他们赞美神。当以扫问雅各家人的情况时，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在圣经里，人们始终为着孩子赞美神，因此婚姻应当包括生养孩子。那第三个目的就是愉悦，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之所以这么多人被性所吸引，是因为性给他们带来极大的愉悦。雅歌描述了由于欣赏配偶的美丽而带来的愉悦。人们过夫妻生活是因为享受，他们喜欢与配偶亲密时的愉悦。婚姻里的性生活应当是毫无罪疚感的。神将性作为礼物赐给你，是想让你在婚姻中获得极大的愉悦，这就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存在的性。将性和神的荣耀相提并论，可能会让人觉得无比尴尬，因为我们看到性是如此的隐私，而神的荣耀却是这样的庄重严肃。神特意将两者放在婚姻里，令人享受，令人愉悦，没有罪疚感的性生活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存在。我们大多数人把性与第三个目的联系在一起，当我们想到性爱的时候，进入脑海的常常是从这份体验中得到的愉悦和满足感。但是假如这是你对性的唯一看法，那么这根本就是自私的。如果你过性生活仅仅是因为你从中所能得到的东西，也就是你的愉悦和满足感，那么你需要重新调整，转向敬虔的性生活。从根本上来说，性不应该是自私的，而应该是无私的。你过性生活应该更在乎如何取悦你的配偶，而不是想着要取悦自己。当然了，尽管你确实能从性生活中获得极大的愉悦和满足感，但这些都不应该成为你的主要目标。愿神带领你的婚姻，让你在婚姻当中经历神的同在，也愿你们的婚姻能够见证和荣耀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 城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在婚姻关系的第十讲呢，我们要来探讨一个就像他课程里面一开始提到的一样很重要但是又略显尴尬的问题，就是婚姻当中的性。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几个基督徒而且是有弟兄有姐妹在一起谈这样一个看似呢是很私密的事情，但是呢却非常的重要。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谈性已经是很公开的很普遍的而且很宣扬的甚至把性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你比如说为什么要有这个未婚同居啊，婚前性行为啊，因为这个堂而皇之理由就是我要
试婚，
对呀、啊，我要看合不合适嘛，我们俩这个合不合拍嘛。如果这个性关系都不和谐，那我干嘛进入婚姻？你看到没有？他把这个性摆在一个重要到超过了婚姻最重要的东西了。所以已经甚至是把它当成一个就是那个异教徒里面把那个性当成偶像来去崇拜的一个位置，这是非常要命的。
所以在这一课里面很好的帮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神设立性关系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对对对，他提到了三个目的，比如说健康的表达出一种亲密的联合关系，生养儿女，以及他是赐给人让人可以享受愉悦等等。我们之所以要谈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在当前的文化当中性已经被泛滥了。
对，是把它扭曲的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就是它所谓的重要实际上是扭曲的。你比如说啊，一些非常好听的说性关系是婚姻的粘合剂，然后好像这个性关系不和谐这个婚姻会破裂，就他把这个性摆到这样一个位置其实已经是很扭曲了。事实上呢，上帝设计这个性关系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非常清楚它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它应该在什么样地方发生，我们都知道。但是为什么今天这个性泛滥到如此地步的时候，人们把这个性还摆在一个看起来很重要，实际上你会发现大家都在糟蹋它。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错误的认为呢？因为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会觉得这个性关系是表达我的爱，我爱对方，所以我才会跟对方发生这个关系。就觉得好像是这个性关系决定了爱。这个前提就反了，其实是因为爱产生了性关系，
产生了亲密关系，
对，产生了这个性关系，而且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就当两个人相爱并且是在婚姻这个保护底下，它自然而然的发生，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由于今天把这个性关系扭曲，于是这个性关系你会发现它在不合适的时间不合适的地点常常在发生，所以我说叫糟蹋。
对，放纵自己的私欲去使用自己的身体。
所以在课程里面呢，他其实一直有强调就是在婚姻里面的性关系。就是在婚姻当中的性呢，其实是夫妻两人相爱彼此亲密的一种非常美好的画面。
对，
就是其实有一些基督徒啊，他可能会觉得这是羞耻的，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健康的性关系不是羞耻的。而且他这个目的呢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嘛，不是为了取悦自己，而是为了对方的益处，课程里面也有提到的。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对神所创造的性呢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误解，其中之一呢就是把它当成神就是为了我自己这个个人所创造的，所以我可以放纵的去使用。还有一种就是喜乐刚才也提到的，就是人们错误的认为性关系可能是羞耻的，是不可以提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今天当我们认识到说是神创造了亲密的性关系，就是为了让我们在神所允许的范围内去使用去享受， 但是呢，他这里面提到一个非常重要一点，我想我也要提到，就是神创造了性关系就是为了展示婚姻联合的画面、
嗯、
所以呢，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么多糟糕的情况呢？就是因为撒旦他痛恨这个美好的画面、
嗯、
他仇视神荣耀的彰显，所以他竭力的全力的就是要来破坏人跟人之间的性关系，让人们可以放纵，可以滥用，让神最初的创造的美好被人们去破坏。
嗯，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婚姻当中，不是说我这个婚姻就是要满足谁的这个性需要，
嗯，
而是说如果是在这个性关系方面不和谐的时候，其实都要去考虑一个问题，我们的关系
对
有没有问题。
对，
如果关系好的话，这个性和谐它不是说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什么样子，就是专家嘴里面那个说法、
嗯、
什么这个高潮那个满足的、
嗯、
它不是的、
嗯、
实际上你两个人的亲密关系，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越来越发现性关系在婚姻当中并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反而是两个人这种相爱这种亲密关系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你要希望自己的性关系能够美好能够和谐，那要怎么样去操练呢？就是操练夫妻之间去表达爱，这个非常重要，也是我们中国人从小到大我们都没有受的教育。比如说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少去看父母在我们面前比如说表达爱意，搂搂抱抱啊，亲吻啊、
嗯、
可能西方人会很自然，我们中国人觉得含蓄嘛、
嗯、
都不去做嘛。其实我是信主以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不对的。
嗯，塔曼所说的这个事情呢，我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性关系的和谐或者幸福与否呢，它是你们婚姻关系的温度计，它可以体现出彰显出你们婚姻生活是怎样的，但它不是你们婚姻生活的叫调控器一样，好像能够可以来改变你们，但它不是可以反过来的，好像我的性生活的和谐美满可以直接的促进和导致我婚姻生活的美满。
嗯，
但是现在人们其实是治标不治本，他认为所有的婚姻所有的夫妻之间的矛盾问题都是因为性生活导致的。
嗯，对，
所以他在处理一个性生活问题，却并没有去处理刚才唐曼所说的夫妻之间本来的相爱沟通关系尊重和体谅，这些都没有注意到。
嗯，我在结婚以前的婚姻辅导的课程里面其实有一、
嗯、
这一节课的内容、
嗯、
所以他就帮助我更好的正确的去认识这个性的问题、
嗯、
这对于我啊后面的婚姻关系来说它也是比较重要的，对于我来说是有帮助的。
嗯嗯，是。好，那今天我们讨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也盼望在现在文化堕落的时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夫妻都要去在性生活上去荣耀神和见证神，而不是去放纵自己的私欲。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幸福在这一瞬间。